Amen， 我是家宝传道，感谢主把我从 Adam 带来这里了，平安的回到。刚刚在路上有点堵车，而且我又经历了车祸啊，又进入了塞车，哇，就好多东西的画面就出现在我面前。感谢主，今天我现在站在这里了，而且我今天要带来继续的第二周这样子一个讲道系列。我们在上一周就开始了这样子一个七周讲道系列。大家还记得这七周讲道系列的主题是什么吗？是什么什么什么？奉我的命令，跟我一起说，奉我的命令，奉我的命令。当然就不是我叫我传道了，不是达亮牧师还是任何人的命令，是奉我们耶和华的命令，奉亚威的命令，奉这位真神的命令。而这七周讲道系列我们都会谈到以利亚。以利亚这个名字在原文里面翻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而以利亚是那位先知被神呼召来到万民，来到神的百姓面前来传讲那先知性的话语，使得他们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在这七周里面，但是这七周我先讲，我们不是一个圣经人物的一个讲道系列，我们更专注的要看的是神通过这样子一个先知性的大能，怎么的在以利亚的生命来彰显，使得他的生命有神的大能，奉神的命令，使得他经历很多的突破，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让我们回顾第一周先知性的区别。上一周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牧师都在当中去分享先知性的区别，看到以利亚向亚哈王奉神的命令发预言宣告不会下雨，因为他来到亚哈王面前，他奉神的命令，他就讲你去到亚哈王面前跟他说，我如果不祷告就不会下雨。为什么他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亚哈王是崇拜，他们崇拜这个假神巴利。而假神巴利又是什么呢？它的功能是什么？通常是有功能嘛。当时的人民就转向了，就从耶和华转向了假神巴利。它的功能就是当我对向着巴利祷告的时候就会下雨。当有下雨，他们农作物就有资产嘛，就可以很好的这样来丰收。所以他们也给他名字，给巴利，这个假神巴利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丰收的神。所以当时这个以利亚被神呼召了，他来到了亚哈王面前跟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就不会下雨。他是来挑战你的那一位假神，你的那一位所谓的丰收神、雨神，他来挑战他。他在讲我耶和华才是那一位真神。所以上帝，所以我们的牧者就跟我们分享了三点：神的呼召使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为要什么？为要实现神的旨意。而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中的地位，有时候我们在这世界里面，有时候想我们要到底要顺服的是世界的价值观，还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这先知性的一个话语，还是要顺服身边人给你的话语。而这里给我们那一个启示，就是要让我们使我们与世界分别开来，知道我们自己的定位，知道神给我们的定位。而神的话语在自然界中彰显他的神迹，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当以利亚说我不祷告就不下雨，甚至神能控制整个天气，我们的耶和华能控制要不要下雨，他在这自然界他做了他那超自然的工作。所以一样的，当我们在当中祷告宣告那先知性的话语，那超自然的工作也在我们的生命要来彰显。过后我们知道，可能你在上个礼拜没有来得及来到我们在聚会里面，然后也忘了上个礼拜到底听了什么。我邀请你去到我们的三一应用程序，我们有这样子讲道的这样的一个 button， 你可以点击然后进到里面去回顾我们上一周这样子一个讲道。为什么呢？因为要记得我们这是七周讲道系列，七个礼拜我们都会从开始然后慢慢的走，所以不要错过任何一步任何一个系列。然后我们如果错过了或者是要回顾了，都可以去到我们三一应用程序那里来去回顾。然后过后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要以利亚逃往到约旦河东边的西 基利西旁，以利亚躲藏在那里，不容易被那亚哈王的家人甚至同伴发现。因为当然了、你来到我面前跟我讲你不会下雨，然后真的不会下雨，我就要把这个先知给杀了嘛，对不对？要去处决他。他就神就神的话语就临到以利亚，以利亚就告诉他，你就去到这个基利西旁躲在那里，然后这些家人就不会，同党也不会找到你。为什么抓到家人呢？就是因着他的妻子耶洗别。耶洗别不是以色列人， 他是西顿王的女儿，他是崇拜假神巴利的，所以因此他使到那些以前是原本就是耶和华 的子民而转向了巴利，甚至是这个亚哈王也崇拜了巴利。因为耶洗别憎恨耶和华，并且他也杀死了很多杀死了很多耶和华的不少先知。因此以利亚奉神的命令要躲藏在那里，他藏在那个基利西旁边，像森林一样。然后神做了那超自然的工作，使那乌鸦雕饼，然后给他肉，雕饼和肉给他来吃，也喝那溪里的水。当然他不可能一整世人一整个人生都躲在那个基利西旁，然后一直让乌鸦来喂。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神的大能如何继续的带领以利亚的生命得着更大的突破。所以我们的第二周讲到系列就是先知性的突破，跟我一起说先知性的突破。我们看到先知性，有时候而且诶，什么是先知性？其实先知性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我们在警醒夜的时候都有分享，我们要一生立稳，一生立稳在力量当中，一生立稳在先知性当中，一生立稳直到我们进入那亨通当中。所以一生立稳在先知性当中，就是要我们去听到神的计划，听到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顺服的去行事，在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代将释放神的旨意在当中，使我们能一生立稳在先知性当中。所以因此先知性的突破，就是当我们行出神的旨意，当我们行出那神的计划、神的力量、神的目的，他要我们经历这样子的突破，他要我们经历这样子的突破， Amen。 所以跟你的旁边说，神要你经历先知性的突破， Amen Amen。 这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刚才是一到六节嘛，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列王记上17章7到16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来翻到列王记上17章7到16节。 Amen。 然后这里让我来念，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所以我们看到在那里以利亚来到了撒勒法，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有一个视频要来给大家继续的看下去。
求你用器皿去点水来给我喝。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我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 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我们给神一个大掌声。有谁在这个视频里面看到神迹的举个手？诶，其他没有举手，他们看到什么？看到他有没有洗手吗？我们都看到神迹，对不对？他在那个空瓶子里面，我想他在倒油的时候，然后他在看这以利亚的时候，他从那个空瓶子来把油倒出来的，这样子一个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上帝， Amen。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整个视频里面就是在列王记上第17章7到16节，整个故事里面，以利亚与这个寡妇，他跟他说了什么，他跟他谈了什么，而使到这样子一个寡妇能经历上帝这样子先知性的一个突破。所以在当中我提出了这样子四个真理要跟大家来一起的分享。第一个真理就是神的眷顾创造突破，跟我一起说创造突破。跟我说创造突破。什么是神的眷顾？我先不说突破，先看神。什么是神的眷顾？指的就是神所为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人类，都是神所创造出来的，我们都是受造物，神用他的样式创造了我们。所以他不是把世界创造出来，有天空，有地，有动物，有花，有草，有人类，然后过后就跟整个世界说拜拜，你们自生自灭，你们自己处理。没有，神眷顾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事情，他关心，他指引。所以因此神眷顾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会持续的参与，也会看顾我们的出，我们的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每个牧者甚至弟兄姐妹都会说到，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而神眷顾这一切，但是神眷顾是有目的的，神不是那种很随意而为的一些眷顾，不是说今天你穿红色很美，哇，农历新年穿红色很美，我眷顾你，不是这样的。不是今天我穿红色神就眷顾我，不是你今天穿蓝色神就眷顾你，不是你今天笑容多美神就眷顾你，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在无时无刻都眷顾你，但是他的眷顾是有目的的，而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实现他的旨意和计划。所以我们看到在以利亚的故事当中，可以随时看随处都可以看到神的眷顾，然后以利亚就逃离了亚哈嘛，这就是神的眷顾，神不要让他死在那里，神眷顾着他，让他躲在基利西旁，而且这一切都是奉神的命令，神眷顾他，满足他对抗亚哈王的一切的需要，供应他食物，让乌鸦来到他面前送他食物，让他可以在小溪里面取水。但是第七节告诉我们，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你可以跟我一起来想象一下，当他宣告了，当我不祷告就不下雨，然后耶和华就跟他讲，你就去到这个基利西旁躲藏起来，然后我会派乌鸦给你食物，你就喝溪里的水。他就在那里，可能我就在想，他应该也会继续的祷告，神下一步呢，你不可能让我一直躲藏在这里，下一步呢，看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下一步呢，但是神都没有回应，神都没有跟他讲 OK， 等一下你看到溪水干了，你要去哪里找另外的水，然后去哪里讲，神都没有回应。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第八节他回应了，当溪水就干了，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神的时间是完美的。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他一直看着那个水慢慢的减低，慢慢减低，但是神没有给他任何的声音，但是神的时间是完美，当他那最后一口，当他就干了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他说。所以这里让我在预备的时候也想起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大概是十到十一年前的时候，我的孩子，就是我一个孩子嘛，叫 Jacob， 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太太怀孕有了孩子，我要重组这句话，我的太太怀孕了，有了我的第一个儿子 Jacob， 然后在当中的时候我就想，哇，我那时候是 PR 嘛，就是这个永久居民，然后我就拿着 PR 就想，哎呦，要不如我就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然后就可以买 HDB， 然后就可以接我孩子，然后在这里读书，在这里生活，我就不用回到马来西亚，然后我回到马来西亚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继续就这样。当然这是我很完美的计划，然后我就跟我太太一起祷告，但是神都没有回应。我虽然已经提交了我的申请要成为新加坡公民，但我都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我也没有听到神给我任何话语，但是我却看见一件事情，我太太的肚子一天一天变大了。我不可能说，太太你不要变大了，孩子坐回去，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不可能。所以在当中我就跟神讲，神要出事了，我还没有拿到我的 approval， 我还没有拿到我的这个批准的信，怎么办？而在最后要出事的，在预产期的时刻，我收到了那批准的信。 Amen， 我们给神一个大的掌声。 Amen， 神供应了我，神的话语临到我，然后在当中也让我看见神是信实的上帝。我在收到那封信，我就听到神告诉我，别怕，就像刚才以利亚说的，不要惧怕，相信我。所以我说，好，感谢主，我就拿这封信了。但是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恭喜你，因为我就发现，哎呦，马来西亚生产比较便宜嘞，在这里好贵。我就带我太太，因为我太太还是马来西亚人嘛，我就想，哎，我们就回去生，因为经济的方面，这里真的太贵。我就想，好，我们就回到去的时候就感谢主，我的孩子出世了，然后出世了就在我的岳母家待着嘛，就待在这边，我就跟我太太回到新加坡工作。我就想，神下一步嘞？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不是要买屋子吗？然后可以把它接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找。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然后我看那个价钱是越来越贵，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好像不会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新加坡的房产不会跌，就是越来越贵，越来越贵。然后就在当中去祷告神，也没有给我任何的声音。然后我就祷告祷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直到我小孩子要一岁，要快满一岁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神，一岁，我如果再不过来，他就会跟这个新加坡脱离，然后也进不了这个托儿所，然后就会很辛苦对他来说。然后就祷告祷告祷告，但是神的话语终于领到我，他告诉我，你可以去找这一个人，你可以去找这个网站，你可以去看这些东西。当我上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我这一年里面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耶，我这一年里面都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帮助，这些人可以帮助我的任何的事情。而神的话语领到我，让我去找了他们，让我去申请了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不是很大的一个数目。我告诉你，我到底花了多少钱买了我的这一个 HEP。我花了现金5000块钱。我只用了5000块钱买了这间 HDB。感谢主，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 Amen。Amen。经过这个人的帮助，经过这个网站的帮助，经过了申请政府，所有我只用了5000块买了一间屋子。所以在当中我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有时候会有很多人介绍，诶，家宝传道他的口头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Amen。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在暗中，神的记忆，神在当中要给我们的是那经历突破的一个信心，神要给我们的是那经历一个超自然的突破，先知性的突破。所以我祷告，当我们在我们的自己的祷告的时候，不要放弃，继续的祷告，不要怀疑，继续的祷告，不要惧怕，就继续的向神来祷告。因为神的时间永远都是及时的，神的时间永远都是完美的，神必以智慧和慈爱引导万事，神今天仍然做主为王， Amen。 他仍然掌权我们的生命，他仍然掌权这整个世界，所以不让这世界的价值，不让自己的这胡思乱想可以控制了你的情绪，控制你要走的一条每一条道路。宣告先知性的话语，宣告神必带领， Amen。 不管在教会，不管在家庭，在工作，在国家当中，我们宣告神要使我们经历那突破， Amen。 所以跟你旁边说，神要使你经历突破，而神眷顾我们创造的突破，当然就是要来实现神的旨意， Amen。 大家要经历这样的突破了，给我举个手， Amen。 Amen。 我看到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突破，因为神也要你经历这样的突破， Amen。 而如果我们也要经历这样的突破，就需要第二个真理。第二个真理，神的计划需要信心，跟我一起说，需要信心，需要信心。我们可以看到第八节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奉神的命令，以利亚要起身往西顿撒勒法去，要住在那里，然后要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他。撒勒法到底是什么一个地方？撒勒法其实就是亚哈的岳父，亚哈的岳父是谁？就是耶洗别的爸爸的势力的范围。耶洗别的爸爸势力的范围，那不是一个敌人的国家吗？神却要他去到撒勒法去，而且我刚才说了，耶洗别是什么？他是西顿王的公主，而那一个地方就是西顿跟这个灰罗的中间，那就是耶洗别的家乡，而且不只是去那里哦，而且还要住在那里。在那里我们刚才说的嘛，耶洗别是崇拜谁？崇拜假神巴利。当然在那一个国家也都崇拜假神巴利，而但是现在神却吩咐他去到那里，你要住在那里，而且我还差派了寡妇来供养你。有时候我们在想，有时候那个我在想，他应该会觉得哇荒谬，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寡妇的身份是一个需要他人帮助的，他自己没有一个自治的能力，他没有自己可以帮助到自己，也没有人会去理他，而他却上帝耶和华却派了寡妇来供养以利亚，所以他就讲，你去 去到一个敌人的国家，我派这个寡妇来供养你。而且你们刚才在视频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在第十二节寡妇说了一句话，就是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你的神，谁的神？以利亚的神，不是他的神，是你的神起誓。所以他就说你的神，所以可能在当中会发现，可能他也是在崇拜巴利的。而这时候神差派了这样子的一些寡妇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使到他能被供应被供给。所以我相信跟以利亚已经被乌鸦喂了，他就讲没有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就去吧，凭着信心去到那里，然后遇到了这样子一个寡妇，而就跟他说你就给我水喝，你就给我饼吃。但是那个寡妇给他的回应就是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我想哦，如果我是那个以利亚，我就觉得神你在开我玩笑吗？你叫我凭着信心去到那里要供应给我，结果这一个人跟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你要我怎样供应？我吃了我就死了。我不知道是你，你会不会整？你会不会转回头去找那只乌鸦？但是以利亚没有这样做，以利亚没有放弃，以利亚没有因为他给我的这样子不好的话语而我放弃，没有。而以利亚做什么？他做那先知性的话语，他跟那妇女说那先知性的话语，说了什么？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到他凭着信心宣告这样子的一个先知性的话语，因为神也需要让那寡妇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所以他邀请这位寡妇，不是只是以利亚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他也邀请了那寡妇走上这信心的道路，使他带着信心，带着这样子一个信心转向耶和华，而不是那假神巴利，使那寡妇也能经历那先知性的一个突破。但是他邀请他，他要他做什么？他说了你不要惧怕，你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只要先为我做一个饼，先为我做一个小饼，代表着什么？你只要把一切先交给耶和华，你要把这一切先交给耶和华，然后宣告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信心不只是影响了他自己，这信心也影响到他身边的人。所以使到这位寡妇也凭着信心相信，我要经历神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先知性的突破。而以利亚经历这一些，其实你有发现到他在西利西旁然后被乌鸦供养，那已经是一个信心的突破。而这次你来到了敌人的国家，让一个寡妇，而寡妇跟你讲我什么都没有，而他经历了第二层的一个信心的突破，用先知性的话语来宣告进入这寡妇的生命当中。为什么要让他的信心越来越大，越来越突破？是因为其实是预备以利亚在第十八章有足够的信心上到加密山去挑战那450个巴利的先知。所以这个我们在过后会再跟大家来去更好的谈。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有时候我在写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我自己的一个生命，当神的话语临到我，呼召我成为全职传道，来到教会来去服侍神，服侍神的百姓。当我来到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入全职，我在家里就想，可能明天我要进入全职，我在想一定很完美，对不对？服侍神一定很喜乐，然后你可以怎样做怎样做，然后一定会遇到很多好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当然我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神的仆人都祝福着我。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第二天的时候，牧师就我讲，哎，你要读神学，我想神学读书。我以前是一个设计师，我从不读书，我只看画画，我看画画比看字多，所以我只会画画。所以在当中要看字读书，然后我就在当中这在想怎么办？专文一来就是三四千个字，我到底要怎么？而且还要找十本书，我就想哇，真的很难。然后但是神的话一样的再一次临到我，什么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Amen。在神凡事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然后我就凭着信心拿起我的 keyboard， 我的键盘，然后开始打。然后我发现当我走上那信心的道路的时候，神的话语就领到我，神就给我看见我要怎么的打，怎么的把这些字打出来，怎么的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专文。而现在我已经完成，我不是完成了神学，我已经读了三年，因为我把荣耀归给我们上帝。Amen。 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要带着信心，里面带信心去行走。神命令我们要带着信心去行走，因为神要给我们经历那突破。你想一下，以利亚听到这个妇女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就退后走回去找那只乌鸦的话，他就没有经历神要给他的那样的一个突破。 Amen。 神也要给你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所以在这个计划当中，让我们带着这个信心。可能你在祷告的时候看不见未来，甚至你知道神呼召着你要进入全职，甚至是在某个工作上面要来做神给你一些伟大的计划，但是你祷告你看不见。但是神今天要来呼召着你，跟你说他要让你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继续带着这个信心，继续的祷告，而往我们的嘴宣告是那先知性的话语。 Amen Amen。 先知性的突破，神的眷顾，创造突破，因而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需要信心。而第三点，神的能力供应贫乏。第十五节说到，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了，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语。所以那妇人就因着以利亚说的话，他去行了，他凭着信心。然后我们看见怎样一个先知性的突破，就像刚才的视频里面，你看到他把那个油倒空了，做了第一个饼。我相信第一个饼，如果在那个视频里面，如果大家有注意看的话，你可以看他的表情，我到底要不要给他，还是给我的孩子吃，还是我自己把它吃了。我最后一个饼也死就死了吧，所以但是也要吃饱才死啊。所以是想到底要怎样，他又怀疑了，但是他行着，他知道先把这个饼给耶和华，就照着他的话吧。然后他就把这个饼递给了以利亚。但是那先知性的话语告诉他，你的面不会短缺，你的油也不会缺少。而在当中，神没有给他，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神没有突然间他给了以利亚，然后旁边就出现一大桶的面粉，然后旁边就出现一大桶的油，没有。而他必须要凭着信心拿起他的空瓶子，凭着信心把油倒出来，倒完了油没有，就这样结束。他还要凭着信心把手伸进去他已经知道的空瓶子拿面粉出来。那些都是神要供应他的一切，而他凭着信心去做了这一切的事情。神使以利亚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你会发现这件事情的神迹奇事发生在谁的手上？以利亚的手上吗？还是在那位寡妇的手上？那位寡妇没有讲我给你的饼，然后我拿那个空瓶子给以利亚拿上来掰开，没有。然后他就讲你就做，他就凭着信心从他自己的手上彰显了那神的神迹。这是为什么？神要使他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 Amen。 他看到了油，他看到了面， 而且这些日子，我们说到这些日子，他都是靠着这样子的来吃。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上18:1说到，这干旱持续了3年，他每一天都凭着信心从那空瓶子倒油出来，每一天都凭着信心把手伸向那空罐子里面拿粉出来，拿面出来。所以他是凭着信心的行走，凭着信心从里面做这一切事情。当以利亚做神的先知的时候，他就向着女人来宣告，这妇女来宣告，神必使这一切供应着你，因为神的能力供应贫乏。 Amen。 神要使我们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他也要让我们看见，他要在我们的所缺乏的地方，所贫乏的地方，他也要供应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财务上面，我们的健康上面，神要供应我们一切一切，使到你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 Amen。 Amen。 需要这个供应的举手。 Amen。 每一个人都要，每一个人不管可能在可能是有一些事情使到你担心害怕，神也要给你那供应你他给你的这样子一个平安，从他而来的平安，使你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所以当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我们的选择是继续的行，继续的凭着信心去拿空瓶子继续的倒，还是我们会选择我们自己的方式？然后我祷告，让我们选择上帝先知性的话语，见证上帝在贫乏中供应我们一切一切所需要的，让我们不要只是成为被神祝福的，就像以利亚被神祝福，有供应有食物，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影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身边的亲友，让他们也看见，让他们也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而最后第四个真理，我们说到嘛，这三个神到底要在当中做什么事情，神做了这些神迹奇事，神使到他们信心来增长，来 一身立稳在当中。而最后一点就是神的旨意彰显他的荣耀，跟我一起说，彰显他的荣耀。神要在全地彰显他的荣耀。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神向以利亚跟寡妇一家人供给他们，喂养他们，神向他们展示了从他而来的爱和他而来的这样子一个关心。但神的眷顾是有目的的，就像我第一点跟我所说一样，神的眷顾是有目的的。而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以色列的人民都看见耶和华是真神，因为他们还在崇拜那假神巴利，还要因着他要使以利亚的生命给以色列人都能回归那与神盟约的忠诚当中，让这些人民都远离那假神巴利而转向耶和华。而通过以利亚的生命，我们看到神向以色列人民说了，也像现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呢，不再是崇拜我们所认为的那些世界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而是回转归向这位耶和华，他要使我们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 Amen。 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得到了很多祝福，感谢主，但是我祷告这样子一个祝福不要只是收在自己的心里，而是成为像以利亚一样带着这样子一个先知性的一个话语祝福来到我们的身旁，来到我们的亲友的面前，使到他们也能看见神的荣耀，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为着神的荣耀，让我们得到这样子一个神的眷顾而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这里必须很重注的来重申一件事情，神不是圣诞老人，不是因着我们写了清单，我祷告神你要给我一块饼，你要给我什么，你要给我一辆车，你要给我 HDB， 不是，我们先为着他的国和他的义，就像那妇人一样， 先为这位先知，先为以利亚做那饼，先为这位上帝，而神要使你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 Amen。 神要让你们，让我们每个人都看见他的大能，而这一切的目的就是印着神的荣耀。所以趁这个机会，在这个农历新年里面，让我们带着这样子一个祝福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到我们的身边的亲友，向他们来宣讲神的美好，宣告先知性的话语。就像以利亚宣告了耶和华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说，你的坛，你的面不会减少，你的油不会减少，因为神必供应这一切。我相信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所以我鼓励大家继续的完成我们一年的这样子一个读经的一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神要给我们的话语，那先知性的话语。甚至是当你在祷告，当你在为着自己祷告，可能有些事情你祷告了很久，但是没有发生，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但是，我邀请你向着自己来做那先知性的话语，来宣告那先知性的话语进入我的生命，而不只是我的亲友，我自己的生命，因为神要你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Amen。 神要你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所以我们也能向自己宣告，像我这样，我每次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然后第二步我就走出去了，让我经历那神你要给我的先知性突破。我邀请诗歌班回到我们的台上。就像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船上，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船上，在驾驶一艘船，而船突然间漏了，破了一个洞，神帮我补这个洞，帮我补起来，不让水漏进来。然后突然间可能你在海浪上，没有风吹了，神给我一把风吹动我，但是感谢主，神帮助我们补了船，神帮助我们吹的风，而我们又怎样继续的驾驶。而之前的担心害怕，诶，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更好的是我们退后一步，让神来掌舵，让神驾驶这艘船，就算是破洞了，漏水了，就算是风浪了，我们知道谁掌权。 Amen。 我们知道神掌舵这一切，神掌管这一切，神要我们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不要害怕任何的风暴，不要害怕任何的仇敌，而是相信这位上帝。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一艘船上，就是一艘名为三一基督徒中心的船。这艘船不是游艇，不是让你来划浪哈，让你去消遣，这艘船是一个战艇战舰。我们都是上面的精兵，为着神的福音，为着神的荣耀，来到身边去向我们的身边的人去传福音，因为神先知性的话语就在当中。神给三一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我们热忱地爱神，热心地爱教会，热切地爱灵魂。在三一我们要遇见神，体验生命，并影响我们的世界。这就是三一，这就是这艘船的意象，这就是神要带领我们去经历的这一切。神要使我们经历那先知性的突破，奉神的命令，在先知性的话语中，神的眷顾创造突破，但在神的计划需要信心，而且神的能力供应贫乏。不管在任何贫乏无力的地方，神供应力量与生命，使你经历先知性的突破，因为神的旨意要来彰显他的荣耀。 Amen。
Amen。
Amen。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